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上行之诗，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123篇开始看，从诗篇123篇，就是从恩典城，我们现在要进到信心城。恩典城是120到122篇，信心城呢，我们是123篇开始到125篇。好，我们先来先读123篇。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啊。好，这个我们先说现在到了信心城了啊。信心城的，你看，好像一切本来不是已经从这个外邦啊很远的地方哈，都已经一路上行啊，到了耶路撒冷了，哇，真好哈。但怎么现在又开始又被藐视啊，被讥诮，然后呢，求神怜悯啊，哦，又在呼求神了。原来现在神啊带领我们到了下一个阶段了。这个时候啊，好像生活上面开始遭遇到了一些逼迫。遭遇到一些困难啊，基督徒的生活怎么也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原来现在神要带领我们到更深，要来开始什么？要来开始来造就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活着了，不是只是在靠着这个恩典而活。我们不是只是说来信神啊，信耶稣啊，很好。我们现在开始啊，就是 even 神把这些祝福拿去了，我们还是要坚定的走下去。even 啊，我们生活里面遇到一些挫折啊。我们还是要坚定的跟随神，所以现在神要带领我们到这个新的阶段了啊！所以说，如果你刚开始啊信主一段时间，哇，很有感觉，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你不要觉得很稀奇，觉得好像很疑惑，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现在神要带你到下一个阶段了，现在到了四年级了啊，信心开始要受考验。那这时候啊，这个刚好这个信心城啊，可以跟出埃及记做一个对比啊。那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是在谁的手下？在法老的手下。他们说在埃及做砖做苦工啊，被虐待。为什么啊？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错事，乃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种族的关系，所以法老就要压迫他们。那123篇呢，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碰到一些不顺的，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有时候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开始会被讥诮，被藐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坚定的走下去啊？那这个写诗的人呢，他说第三节、第四节这边就在呼求啊，求神，求告神啊，求神帮助，对不对？那在这求告的当中啊，他向神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他就是向神举目啊，向神举目。他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仆人怎么样望主人的手啊？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啊？那时候的那些奴隶啊，他们就是要在主人或者祖母的旁边侍立。那时候呢，主人要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有时候不是用讲的，乃是比个手势，对不对啊？因为他们对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因为地位太低下了，他们有时候一个手势，那个仆人就知道主人要干什么，所以他不敢错过主人的一点这个他的这个动作哈。万一他错过了没有注意到的话，到时候又招来一顿责打，那就这个就很惨，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很注意，主人一要什么，他马上就去做，这样子的话，这个主人才会夸赞，才会赏赐这个仆人。所以这个是仆人跟当时这个使女，他们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需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要很注意主人或者他这个祖母啊，祖母的这个手势啊。那现在这个诗人呢，他说他向着神的那个态度啊，就是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神的手， 不敢离开，不敢离开，怕说稍微一离开啊，万一神有个什么动作的话，他 miss 掉。他这种心态就是说，神啊，我现在需要帮助啊，神啊，我需要你救我脱离这样一个困境啊。然后呢，所以他就在一直看着神，一直等候着神做事情。哎，那有的人呢，碰到这种事情啦、看神，哎，神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啊、哦，那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去看别的地方，他就去另外去找别的帮助，或者呢，自己去想办法啊、哦，帮自己解决。那这个诗人就说 ：“No， 我呢就是要专心的看着神，我的眼睛都不从他离开。”所以这是他在这个当中，他开始学习，他当他信心开始受考验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这样子啊、哦。好，那接下来呢？好、哦，我们看到124篇是怎么样呢？啊、哦， 124篇，以色列人要说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这次进到五年级了啊，这三年级四年级跟一年级很像，都是在呼求啊，都在呼求。那二年级跟五年级呢很像，都是开始出来走路了啊。121篇呢是他从这个外地现在要回耶路撒冷，然后124篇呢也是他从仇敌的手中逃脱出来了。怎么样逃脱出来呢？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啊。我们说这个第二组啊，可以跟这个出埃及记对照。所以当他们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的时候呢，你会想到说出埃及记里面的莱莫啊，就像他们啊，从埃及过红海，对不对？哦，从埃及里面逃出来了，本来是在埃及做苦工的，现在逃出来了。哦，那这个捕鸟人是谁啊？捕鸟人就是那个法老，对不对？哦，法老，他们从法老的手中逃出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法老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是谁在那边想要抓住我们呢？撒旦，对不对？魔鬼撒旦。所以魔鬼撒旦呢，他用那个网罗呢，要把神的儿女给他牢笼，把他挟持，不让他出来侍奉神。所以他会用各样的方式呢，把这个基督徒啊抓住。但是呢，因为靠着神啊，我们依靠神，神就帮助我们从这个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出来了。好，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信心受考验啊、受试炼的当中啊，这个法老王或者说是这个撒旦啊，是用什么方式要来攻击我们、吞没我们、哦、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呢？当第一个就是挫折跟困难，对不对？信了主之后还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吗？还是会有苦难啊？哦，那还要不要信下去啊？哦，哎，那个撒旦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哦，要来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这是第一个，就是苦难，对不对？哦，但是保罗说啊，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苦难吗？苦难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哦，那啊，撒旦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啊、哦，苦难不行啊、哦，那就用一些甜的啊、哦，苦的不行，用甜的，就用一些世界上的诱惑啊、哦，让你要啊、哦，就是贪爱这个世界啊、哦。所以这个是埃及就代表这个世界啊，他用这个埃及里面的，哎呀，这个很多的这个啊五光十色享受啊，来吸引你，让你不要出去啊、哦，让你不要出去。但是呢，他说靠着神啊，感谢神啊，依靠神。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哦，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哪能逃脱呢？但是我们现在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了，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哦，我们得帮助是怎么样呢？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你看啊，这个123篇，我们刚刚看到了，他向着神的态度就是一直看着神的手。他就是单单要依靠神，他不依靠别的、哦、他的帮助单单从神而来，所以他就一直看着神，直到神做事、哦、那124篇呢，他说他得帮助呢，是在乎依靠耶和华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哦、在这里的主要的重点，在这个信心受考验的时候呢，重点就是要依靠神、哦、好，那我们现在看 125篇，125篇，你看第一节啊，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哎，这边又讲了倚靠，对不对？所以这三篇里面的重点都是倚靠，都是倚靠神啊。到了125篇的时候呢，你看他已经怎么样？已经从仇敌的手中脱离了，这时候已经来到锡安山，来到耶路撒冷了。所以这时候他开始明白神是怎么样啊，神是怎么样的保守他的孩子。所以这时候他的信心啊就开始稳固了啊，稳固了。这时候到了小学六年级了啊，一个人灵性到这个时候，他就不会为着外面的这种这个事情到底是顺利不顺利啊，到底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恩典祝福而决定他是不是要继续跟主走下去。这些挫折、这些困难、这些打击都不会影响他里面向着神的信心啊。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子啊。所以他清楚的经历到，只要我们依靠神，就好像是锡安山，我们永远不会动摇。他第二节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什么叫做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是就当时啊，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啊，红的部分呢是大卫城啊，那绿色的部分是后来发展上去的啊，是圣殿山啊，这里有一座山叫圣殿山，圣殿盖在那里啊，所以后来这个蓝色的绿色的跟红色加起来就是所罗门以后的耶路撒冷的范围啊。好，然后呢，你看这个旁边啊，这下面就是大卫城啊，下面大卫城啊，那这等于是两座小山，可以这么讲啊。那它的东边啊，有一座山叫橄榄山，橄榄山可以说分成几个小的山头啊。最北边的叫做斯科普斯山啊，中间这个呢叫做升天山，南边那个的叫做斜僻山啊，很奇怪的名字啊，叫斜僻山。不过这是圣经上面的名字啊，不是这个乱取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在那边拜偶像啊，所以那座山啊，后来就被取名叫做斜僻山。那斜僻山呢是橄榄山的一部分啊，北边比较这橄榄山北边比较高啊，南边稍微低一点。那这个是耶路撒冷东边的山啊。斜僻山啊，你不知道，你看耶路撒冷旁边还有一座山，名字也很奇怪啊。西南边有一座叫鬼诈山啊，就是这附近的最高的一座山啊，从那个地方可以俯瞰耶路撒冷啊。然后呢，这个旁边哈，这中间有一个叫做西山啊，你看这个图就知道，这边中间鼓出来一块，对不对啊？然后呢，在西边一点有一座叫做分水岭山脊啊，这个山脊的西边呢，那个。河那个什么溪流啊，河水那个河道啊，在这个山脊西边的呢都是往地中海流啊，在这个山脊的东边的河呢都是往这个死海流啊，所以这个是往这个约旦河往死海这个方向流啊，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啊。好，所以你要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四周围啊很多很多山啊，那你看下面这个照片啊，这个中间这个是圣殿山啊，现在盖着一个清真寺啊。右边这边就是大卫城了啊，所以它对面是什么？对面就应该是橄榄山啊，对。那橄榄山中间这块呢是叫做升天山啊，左边这块呢就是斯科普斯山啊，然后右边这边没有照到，就是那个斜僻山啊。那下面这张图呢，你也看到这边是圣殿山啊，然后下面是大卫城啊，所以这个是面向北边呢，你就看到远方呢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山头，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耶路撒冷四周围的那山都不是很高，但是很多啊，很多啊。所以呢，他说，你只要向山举目啊，你就知道说啊，神是这样子的围绕我们，神就这样的保护我们啊。好，然后第三节啊，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啊。这个看英文的话可能比较清楚啦。英文说 The scepter of the wicked will not remain over the land allotted to the righteous for then the righteous might use their hands to do evil 啊。这个恶人的那个权杖啊不会常常啊在这个留在这个义人啊分给义人那块土地上面啊。 在以色列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边哈啊分给他们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从祖宗这样一路这样流传下来哈，流传下来。那所以呢，那块是神给他的产业，但是他说啊，这个产业神给你的，神会为你保守哈。这个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上面这个诗篇十六篇哈五到六节哈。啊，这边啊，这位帮我们读一下啊。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啊，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他说，恶人的杖啊，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因为义人的这一份啊，是神会为我们持守。我所得的，就是神所赐给我的那一份呢，神会为我持守，为我会帮我保护的。当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子，那今天为着基督徒呢，神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福分跟恩典，神会为我们持守。你不需要用手自己的力量去在那边争夺啊，还怕我如果说不怎么样的话呢，别人会把我这份抢去。神所赐给你的，神会为你持守。你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你要来追求认识神，认识神之后，神就会带领你啊，过这一生的道路。所以不是在那边跟人家争来争去，夺来夺去啊。好，那他这接下来他说啊，他说耶和华第四节哈，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啊！这里有一些人，有一些叫做偏行弯曲道路的人啊，还有另外一些人叫做作恶的人啊。作恶的人，神要让他出去，出去哪里啊？从耶路撒冷出去。耶路撒冷是神啊，神的居所。他现在说要把这些作恶的人从当中赶出去，不仅这些人被赶出去，另外还有一些叫做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啊？他好像不跟作恶的人是不一样的啊。作恶的人啊，知道作就是作恶，但是偏行弯曲道路啊，我想就是讲到在这个信心层啊，在这个信心的这个考验当中没有通过考验的，就是那些啊。刚开始哎，信主好像很好，后来呢就不跟随主了。他们叫哎呀，碰到这些苦难，碰到这些吸引，哎呀，外界很好啊，不想这个继续这样子好好的追求主下去了。这些就是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这些人呢，要跟那些作恶的人呢一同出去啊。那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段哈，你看 PowerPoint 啊，这是启示录最后神这样说哈，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啊，这些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可以在新天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份，可以吃那生命树的果子啊。OK， 他说得胜的会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还有呢，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哎，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些人啊，后面杀人淫乱哦，对啊，这样是他们在流亡火湖啊。但是你看前面还有胆怯的跟不信的啊，胆怯的跟不信的，意思就是说在走这条天路上啊，他们走到一半啊，他们就退却了。哎呀，他们说哎呀，前面好危险啊，走不下去啊，不走了哦。这些胆怯的不信的哦，他们就跟那些啊作恶的其他作恶一样，都是在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哦。那另外还有一段他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了，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就跟这个诗篇125篇里面这里讲那些这个叫做行这个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还有那个作恶的人呢，都要一同出去，从耶路撒冷出去。那时候是讲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将来是讲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基督徒啊，需要忠心的一路的跟随主走到底。如果没有走到底呢，你如果从生命册上被涂抹那这个到时候胆怯的不信的要这个要在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哇，那多可怕，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就是启示录就再三要呼召什么，呼召得胜者。我们要从这个世界的这些 吸引里面要得胜，从我们个人的这些这个惰性里面要得胜，好，然后从这个各样的败坏里面要得胜，好，要接受神的呼召，好 ，OK， 好，所以呢，我看哦，这个就到了这个信心城，好，信心城到了这个小学六年级了，啊，小学毕业，现在信心稳固了，好，那你再看这个 PowerPoint， 哈，哎，你发现啊，这个第一组跟第二组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你看这个。啊，120篇里面讲到说有恨恶和睦的人啊，123篇呢讲到那些安逸骄傲的人啊，这些都受他们的作者受他们的苦了哈、啊。那121篇呢讲到什么？哇，讲到造天地的耶和华啊。124篇呢啊也讲到造天地的耶和华啊。那122篇呢讲到什么？讲到耶路撒冷。125篇呢？也讲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两组啊都是两两相对，对不对？好，那都是先呼求然后再行路然后最后抵达。好，那到了现在我们到了这个126篇，126篇这个相当于我们现在进到初中一年级了，126篇。那126篇27还128呢，这三篇呢跟前面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前面是呼求行路抵达，现在开始呢是归回建造安息啊。好，126篇开始叫做服事，进到服事了啊。服事就相当于立位记就是讲到服事啊，就讲到立位人，讲到祭司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所以这个是讲到侍奉的啊，这个一些经历跟真理啊。好，126篇我们看啊，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个到底是谁写的呢？看这个内容啊，好像是讲到是被掳归回的人啊、哦，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啊、哦，后来才从巴比伦回来啊、哦，所以呢，有人想说这个126篇有可能是以斯拉写的，以斯拉就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文士啊。哦，他写了，后来写了这个整理这个旧约啊，写了以斯拉记啦什么等等啊。然后呢，这个被掳归回或者是一个被掳归回的人当中的一个人写的，所以这个126篇呢写的时间可能是比较晚，所以他讲到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经验啊。好，那这一篇呢你看哈、他说啊，当神把那些人啊从巴比伦带回锡安的时候啊，他说那些被带回来的人啊好像做梦的人一样，他们已经在那边被掳到那边70年了，居然还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故土，照着神当初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啊，他们真的是觉得真的是神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连外邦人都承认是神为他们行了大事。他说啊，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啊。好，所以这个是欢欢喜喜的从外邦回来了啊，就归回。那第四节呢，这个是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我非常喜欢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他这个作者本身已经从被掳之地现在回来了，所以他欢欢喜喜啊，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对不对哈、这时候他不是说我回来就好了，他还出神啊，跟神祷告啊，神啊。神啊，不是只有我回来啊，主啊，你要让我们那些被掳的人都要归回啊，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啊。什么叫南地的河水复流？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是以色列的地图啊，南地在什么地方呢？顾名思义就是南边那块地了啊，这是耶路撒冷啊，南地啊，不过南地这个字是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南边那块地啊。然后这个音，它的音是 Negev 啊 ，Negev 跟南地是有点像啊。好，就是这块南边这块地。那这边这里呢有很多干旱的那种河流，你看下这边这个图啊，他们那个叫做旱河，叫做洼地啊。这个旱河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他们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流，它那个是季节性的河流，在旱季的时候呢，这个河床里面没有水，就是干涸的 河床，只有在雨季的时候呢，这个河床里面才会有水，所以这个是旱季的时候。那你看下一页呢，这是雨季的时候了，你看水都满了这个整个河道，这是他们最长的一条旱河，这个 Zin 的旷野，那个寻那个字，好，那这是那另外还有一条，这个是另外一条，这个是巴兰旷野，也是在南地的南边，这个是旱季的时候，你看这么中间都是干掉的，这个是干的，旱季的时候中间都是干干的，好，到了雨季的时候，你看中间就是充满了河水，哇，这充满了河水，这是雨季来临的时候，所以这个诗人他祷告啊，他说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啊，神啊，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啊，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样啊，说好像第一个现在这个以色列地啊，因为被掳的关系啊，整个都是空空荡荡的啦，耶路撒冷都空空荡荡的啦，主啊，你要让这个地方重新充满了人啊，让你的百姓充满了这块地啊，就像是那个本来是干的那个河床现在充满了水一样，充满了生命的水流，让那个整个地方充满了生气，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说让这条什么原来这条路上啊，从那个巴比伦到这个耶路撒冷这条路上啊，现在也是充满了人啊，就像那个河水啊，本来是干干的，都没什么人在那边行走，现在充满了人，怎么样呢？走在归回的这条路上啊，让这条路上啊充满了人，一直一个一个这样回来，回来，好，所以这个是他的祷告，他说啊，那第五节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这是讲什么呢？这跟被掳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啊？那时候被掳的时候是为什么会被掳啊？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人得罪神，所以后来一直不听、不听这个先知的话，所以到最后呢，他神就把他们整个国家被掳走了。但是被掳走的人当中啊，不是每一个人都犯罪啊，里面还是有一些人是敬畏神的，有些人有几个先知啊，先知也被掳去啊，对不对？
但以理啦
、以西结啦、被掳走，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流泪，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带着什么种啊？
生命的种，
种子就是讲到神的话，他们带着神的应许出去，因为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说你们七十年之后还会再回来的，所以那些人呢是带着神的应许啊，带着神的盼望的话出去的，带着这些种子出去了。那这七十年当中呢，这些向着神有信心的人，他们就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啊，在那个播撒那些种子，说你们在这里啊，要继续的寻求神，向神悔改，神看着我们向着他悔改，他会转念，让我们有一天从这个地方再回到我们的本地的。所以他们在那七十年当中呢，就在那边流泪撒种，流泪撒种。他说啊，这个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今天他们发现神真的是给他们行了一件奇妙的事情，让他们可以从那个地方回来了。所以他们当初这些啊，带着种流泪出去的，现在是怎么样？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带着了许多的以色列百姓回来。当那些以色列百姓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变了一个人。不是像当初被掳出去的时候，那是那种顽梗悖逆的，被神这个管教，然后被神这样子丢到外邦去的。这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他们回到从外邦回到以色列地之后，他们以后再没有犯过那个拜偶像的罪。所以在那七十年当中啊，神让他们成为这个焕然一新，而且这当中那个种子啊，神的话语的种子在他们当中一直的扎根，所以在那七十年当中啊，这个会堂开始兴起，他们开始对神的话非常的认真啊、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这是这神在这个他们被掳当中所做奇妙的事情。好，那这一篇啊，就当时的那个背景来讲是这样子，但今天呢，对着我们这些，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到初中一年级了啊，146篇初中一年级，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第四节，这是一个祷告， 啊，第五节跟第六节讲到什么？讲到传福音。啊，神啊，求你让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难堤的河水复流。今天我们得救了，经历了神是奇妙的神，然后呢，我们信心也经过考验，现在我们向着神信心是稳固了。但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子就 OK 了，我现在开始想到，神啊，还有那许多人还没有得救，主啊，你要让那些人啊都来相信你，都来认识你，主啊，你要让这些被撒旦掳去的人归回啊，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让教会里面呢充满了得救的人，让这条走在这条天路上面呢充满了这个天路客。哇，每一个人都是要奔跑这个往这个西安的道路、哦、要来朝见神的、哦、所以他向着神发出一个这样子的祷告。接下来呢，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这就讲到说我们开始要出去，要出去传福音，要去撒种。所以这个诗篇126篇啊，开始带我们进到一个服事的一个层次里面了，不是只是独善其身，这时候呢要开始啊与神一起做工、哦、做工啊，当然是做工，不是说等到小学啊，到初中一年级才开始做工了。其实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可以开始对人做见证，好、哦、传福音，好、哦。只是说，这时候我们要进到更高一层的这种服事，好、哦，更专心的，好、哦，更全心全力的。神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些服事的原则，啊、哦，服事的原则。所以这里服事的，他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第一个要先祷告，然后呢才做工，啊、哦。第四节是祷告，第五节第六节是做工。这里做工的重点是传扬福音，把神这个生命的种子，这个盼望的种子撒出去、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到第127篇、哦、那127篇呢，哎，你看这边就建造、哦、建造他说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哦、诶，这个讲到建造、哦、然后第三节、哦、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哦、你在这边你就看到一幅图画、哦、这里有人就开始啊，哦，这个早上起来啊，哦、开始在那边辛勤的做工、哦、然后一直做到晚上、哦、然后第二天又起来又做工，在忙着在那边建造、哦、然后呢在那边看守城池，建造也好看守也好，这都讲到做神的工、哦、讲到做神的工。但是呢他这里讲到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如果不是神在那边做的话，你做的都是做白工，都是做虚工、哦、都是做虚工，只有神出来做才是有效的、哦、你看这个他说了、啊、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哦、少年时所生的儿女是有什么样的特色？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啊，就是说当你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你少年时所生的儿女现在已经成长了，所以他现在不是小 baby 了。像我生小恩的时候我30岁啊，所以现在呢50多岁啊，小恩已经这个啊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上班了，工作了啊，然后很多事情呢可以帮我们忙啊，诶，我们就觉得很轻松了，对不对啊？因为有一个成年的孩子啊。那我有的同学呢，他们比较晚婚，或者生小孩生的比较晚，好，40岁才生，所以他们现在小孩子呢还很小，还是小小的哈，小 baby 很可爱哈。但是呢，你要叫他们来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就没办法，因为他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 mature。那但是这边所说的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呢，就是你很少年时候就生了，当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们呢，每一个都是怎么样，身强力壮，都是这个都已经是大人的勇士了，哇，这些孩子啊在你旁边啊一字排开啊，个子都比你还高、哦、哇，这个是，所以这个就像勇士手中的剑啊，不是说在你旁边啊都是好小的小 baby 啊，还需要这个喂奶啊什么的、哦、不是，这是他们都已经长成了。所以啊他说，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啊，他们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 啊，这个他这个在城门口，城门口是跟人家打官司的地方啊，跟人家这个一些有些事情需要这边处理的事情啊，好，那有些时候你在跟仇敌在城门口打官司的时候呢，哇，你旁边有一排这个你的大能勇士啊，哇，那你就不至于羞愧啊，你就是讲话就很有底气啊，很有把握，对不对？好，所以他说这些呢，这些孩子是怎样？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你就看到这边有一幅图画，有人在那边辛勤的工作，辛勤的建造，但是神提醒说要依靠神，这些才有果效，才有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他在生养了很多的儿女，所以126篇呢讲到传福音，127篇呢其实就讲到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把你所带信主的那些人呢，让他们能够长大成熟，让他们呢对神的话开始更多的认识，所以这时候你就在造就，在喂养他们。所以127篇是讲到这个叫建造，所以叫建造教会啊。那这里的原则，前面的126篇的原则是要先祷告，祷告之后再传福音，再做工。127篇的原则呢是讲到说要依靠神啊。所以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15章这边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啊。怎么样多结果子？要在主里面啊。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127篇讲到的就是这个原则啊。你一面现在神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服事的层面，但这个服事里面最深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依靠神啊。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就是白做的啊。所以另外有一篇啊，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也说，他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啊。所以一定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事，要不然的话你做了半天都是白做，都是自己的热心，自己的这个努力没有用的啊。那接下来呢，看128篇啊，经过了一番的这个服事之后啊，你看128篇是什么呢？哇，多结果子，对不对啊？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植。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到128篇，你看这是进了安息啊。这时候它就是一幅多结果子的光景啊，多结果子。然后呢，你看这个下一页，他说啊，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啊。哎，这边左边这个图呢，就是一棵橄榄树，它上面长了一个小的橄榄的嫩枝，栽子就是那个嫩枝的意思哈。你的儿女呢，围绕在你的桌子了，好像一些橄榄树的那个嫩枝。啊，什么叫做橄榄树的嫩枝啊？橄榄是产橄榄，对不对？橄榄是用来做什么的？做油的啊。所以这个嫩枝啊，橄榄树的嫩枝啊，讲到它里面充满了油啊。所以你的生养出来的儿女呢，是什么？都被圣灵充满的，蛮有高油的啊。这个图是什么图啊？这个图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哦，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意象啊，怎么样啊？这左边那个是先知撒加利亚，他看到左右两棵橄榄树，中间一个灯台啊，然后呢，上面有橄榄枝，对不对？橄榄枝呢，旁边有一根金的管子，好，那所以那个橄榄枝呢，就流出油来，透过金的管子呢，流到这个上面有个金的碗在这个灯台上面啊，流到这个碗里面，那这个碗呢，这下面有七根管子啊。七根金的管子呢，流到这个七个这个灯的这个灯盏上面，哇，那就照亮了啊。好了，然后这个先知啊，就问那个天使啊，说，哎呀，这两只橄榄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给我看这个意象啊？天使就告诉他了，好，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是两棵橄，他这两棵橄榄树上面有两根橄榄枝啊，是两个受膏者。这受膏者原文是 son of oil， 就是油的儿子，油的儿子。好了，那两根橄榄枝是两个油的儿子，就是两个受膏者。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诗篇里面，他讲到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啊，好像橄榄枝子啊，一些嫩的橄榄枝子啊。 所以这些嫩的橄榄枝子就讲到他们也都是油的儿子啊，都是受膏者，被里面充满了油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看到这个图大家知道啊，记得啊，这个是啊十个童女啊，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的怎么样呢？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图啊，他们不仅拿着灯，哎，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哦，手里还拿着这个器皿，在有油在里面，所以到最后他们服侍的结果是怎么样？多结果子，而且这些 果子呢，都是一些被圣灵充满、满有膏油的一些属灵的儿女。哇，那这个才是宝贵的哦。所以他说啊，他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耶路撒冷的好处。May you see the prosperity of Jerusalem. Prosperity. 看见耶路撒冷的风啊、的
兴旺。
换成今天的话就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教会的复兴。你要看见教会的复兴、哦、愿你看见 你儿女的儿女，你传福音带信主这些人又去传福音，又带更多人的信主，愿你看到这样一个荣耀的光景。所以啊，你看这个是这个到初中三年级啊，初中毕业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服侍，到最后啊，一个服侍一个荣耀的光景啊。好，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看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进到这个炼净层啊，服侍到后来神要把我们炼净。好，那那个时候我们下次再说。那但是这个就要先补充我们刚刚所补充。
好，我们请回到127篇。127篇呢，一个是建造，一个是看守，所以是讲到建造跟保存。保罗奉主的命建造教会，但是呢他也要保存教会，所以他非常的恨恶那些异端、哦、他对那些异端假教师假先知传假信心的、哦、扭曲这个福音真理的，他非常的痛恨，所以对这样子的人他一点都不客气，为了要保存要看守啊，甚至于他那个时候要去罗马的时候带着锁链去罗马，他说他我一定要告该撒，上告于该撒，他是要争一个公平吗？不是的，因为神在他的身上有托付，他将来要在外邦的君王面前传福音，所以他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才有机会到这个高层的面前传福音哈。好，建造与保存。那个时候在途中他就请人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啊，这些同工们都找来，他就跟他说，这三年我一点都不忌讳的，就是神的真理都在你们当中能传的都传了，将来你们谁如果灭亡，这个灭亡的这个责任不是在我身上，你们一定要为群羊警醒，不要让狼进到中间来。可是他突然就说，圣灵已经明明告诉我，在你们当中将来会变成有人会变成狼，他已经知道了，他是建造教会的人，他就知道将来这一群目前这些看起来都非常忠心非常算是可以信托的长老们当中，将来有人会变成狼，变成假先知，变成假教师，变成传异端的哈。所以建造是用正确的真理，用全备的真理，保存呢，保存就是要把那些狼赶出去。好，唯有第二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还有一种翻译就是啊，就是说当这些人在睡觉的当中啊，神为他们预备的好好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建造者是耶和华，真正的看守者是上帝。我们不能够夸口说我的才干，我的警醒，我的忠心建造了这个教会，保存了这个教会，护卫了这个教会，开玩笑，少年人都会疲乏困倦。所以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神所亲爱的， 上帝的 loved ones， 神所爱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神面前的光景，远胜过我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以前我的老牧师常常这样子强调，工人比工作更重要。但是很多的工人就是以他的工作啊来肯定自己，教会要越来越大，奉献要越来越多，人要越来越多，活动要越来越多，知名度要越来越大，他们用这个来作为服事成功的指标，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当我们是一个耶和华所爱的，我们是他的 loved ones， 即使我们在睡觉，因为人绝对会疲倦嘛，即使我们在睡觉，可是耶和华把他 provide， 把他供应的啊，非常的好好的。他即使在睡觉，神还是在做工，神还是在看守，神还是在建造。所以亚波罗，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当然了，这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可能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这多子多孙多福气啊，这还是这个肉身的层面。今天我们最在乎的是属灵的层面，少年人所生的儿女，这就是讲到这个灵命最好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肉身的里面啊，30岁已经有点晚了啊。如果要生孩子的话啊，这个什么基因啊，什么这个会比较这个生出来的孩子健康啦、啊、聪明啦、啊、什么什么的啊。但是在属灵的生命是没有什么老年的。记不记得以弗所书说，神要借着他神话语中的洗，把他的教会洗净，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属灵的生命是不会老的，是不会衰老的，所以它才叫做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它是一直保持这种年轻、强壮、活泼啊，有动力、有活力的状态。在这么好的属灵的生命的当中所生出来的儿女也是强壮的，就是勇士手中的剑，意思就是他有属灵的权柄，他能够摧毁撒旦的权势。所以这一章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多子多孙多福气，而是在乎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衰老，反而是更丰富更成熟，然后呢生出这些强壮刚强的属灵的儿女，让他们能够为主得国，能够对撒旦有攻击力，对黑暗的权势有攻击力。所以在城门口，刚才不是说要看守城池吗？那这个城门口是一个出口，是一个进口，撒旦就是在那边等着想要进来啊。他进了这个城，他就可以到了那个宫殿了、啊、到了那个教会了。如果我们这些儿女们都是那么强壮的话，撒旦就怕了，他就不能够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好，这是都是讲到这个灵里头的事情啊。好，你一看127篇，你就发现128篇是跟他连着，是非常的非常的一致的。第一节讲到一个个人的蒙福，他是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个人蒙福了以后，他的家人就跟着蒙福。所以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他的家人了，妻子跟儿女。好，到了第五节呢，教会蒙福了，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兴旺，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这个人 在127篇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丰富的，是成熟的，是可以多多的繁衍的。主说，我来就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到了这个地方，儿女的儿女，这就是我们在礼拜五所查的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还有第二章啊等等，它是一个传承的生命，所以它是一个繁衍，它是一个传承的生命。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它是丰富的，它是会繁衍的，它是会一直不断的繁衍下去的，它是一个传承的生命啊。好 ，OK。